住在神最好的祝福中，第十七章，赎回。你没有兴盛的唯一原因是你通过相信谎言阻止神的祝福。我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做。这节经文是一个祝福。如果你能够将你所读到的这节经文与你的信心调和，那么你可以做一切的事。你需要有更大的梦想，为更大的事情相信神。神已经对你说了他属天的恩惠。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我父那里去。这节经文是一个祝福。耶稣说了这些话，他宣称每一件我所做的事情你们也能做。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人从死里复活，瞎眼的得看见，耳聋的人得医治？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耶稣所做的神迹发生？他说，你可以做我所做的事情。大概是20年前，我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教会教导这节经文，从星期一一直到星期三，我服侍和强调这一节经文，这真的让牧师确信。所以在接下来的星期天早上，他再一次教导约翰福音第14章第12节，说，你知道吗？我听过这节经文，我可以引用它，但是我从来没有相信过它。从现在开始，我相信我们可以做耶稣所做的事情。我们要看到人从死里复活，生病的得医治，神迹发生。他开始这样说，这样承认，他开始往那个方向移动。当他在那天早上教导的时候，一个人站起来，抓住自己的胸膛，因为心脏病突发倒下去死了。在教会的一个女人是注册的护士，在会众面前宣称她去世了，所以他们叫了911。即使火警只是在街对面，救护车花了差不多20分钟才到教会。当这些人在等待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他们只是围着站在一起，等待护理人员过来。接着突然间，这个牧师意识到这就是我所教导的，所以他开始弯下腰为这个人祷告。这个人站了起来，从死里复活，完全得了医治。当护理人员出现的时候，他们将这个人带到医院，即使他拒绝说，我已经得了医治，我不需要去。当这个人从急诊室被放出来后，他需要打一辆的士回教会，所以他可以开走他的车。他让牧师付了打车的钱，说，我跟你说了，我不需要去医院。这个教会开始看到神迹，因为有些人开始相信耶稣对他们所说的祝福。愿称颂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种属灵的福气。你拥有一切的祝福，你永远都不会有一个神没有遇见的需要。神不会回应你的处境，当你意识到你的问题的时候，他不会去找你的问题。神已经知道这些事情会发生，在你有问题之前，供应已经创造了。神在你还没有需要的时候就已经供应给你了。不管我们经历什么，我们可以选择将我们的眼睛定睛在耶稣身上。不管环境或处境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决定让我们的思想专注在神的话语的应许上。知道神多么的爱我们，顾念我们，会安慰我们。如果医生说你快死了，或者如果这世界要走到尽头，这都没有关系。圣经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然改变，山虽然摇到海心，你可以宣告，然而我要相信你主。你可以到一个地步，你会说，神啊，我不关心发生了什么，地震、海啸、衰退、流行疾病或者攻击，发生什么事情并不重要，我是蒙福的，你在我有需要之前你已经供应了。不管我会经历什么，我要将我的眼睛定睛在你的身上，没有什么能够摧毁我。你可以达到那个地方，这是通过信心实现的。你已经拥有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已经完成了。在那里的东西应该会让你起来欢呼，但是不管什么原因，这个真理没有真正的进入许多人里面。 所以在我生命记28章开始给你一些更多的细节。首先你需要知道如何合理的解读旧约。旧约不是新约，这儿是有差异的。在旧约里，祝福是以人们的行为为条件。在新约里，一切的条件都是基于耶稣的行为以及你是否将你信心放在他的身上。如果你在基督里有信心，那么你会得到神供应的一切，不管你是否配得。在新约里，没有人得到他们应得的。在旧约里，每个人都是得到他们所应得的。一个人要么活得圣洁，或者他们必须献上所有的祭，然后跳过所有的呼啦圈，满足成为圣洁一切的需求。在新约里，一切已经为你提供了，通过接受耶稣来领受。如果你接受主，那么你就接受他所供应的一切。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当耶稣挂在木头上十字架，他将咒诅加在他的身上，他为我们成为了咒诅，把我们从咒诅里赎出来。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有旧约里以人的行为为条件的祝福，现在可以通过耶稣得到了。即使我们没有每件事都做对，因为我们在基督的信心里，我们仍然是蒙福的，这是巨大的。在旧约之下，祝福是以人的表现为条件。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我实际上听到人们引用这节经文说，神想要祝福你，但是你只是没有足够的勤奋，你需要更加努力。如果你现在一天祷告一个小时，那么开始祷告两个小时。如果你现在给予10%，那么给予20%。爱更多，服侍更多，做更多的事。他们这样教导，说祝福没有进入到你的身体的原因，是因为你还没有达到要求。注意我在生命记第28章第一节加粗的这个单词，一切。这个单词的意思不是说尽你可能的去做，超过你之前所做的，超过其他所有人，或者相对于其他的人。他的意思是说，你必须遵守一切的诫命。如果你没有遵守并且完成这些诫命，那么你不会领受在生命记第28章第一节到第14节所列出来的祝福，而且你会受到第15章第68节所列出来的咒诅。这就是大多数新约基督徒错误的解释，他认为难怪我在这样混乱当中，我还没有做这个那个这个或者那个。最近一个男人告诉我，他知道自己不会因为吸烟而下地狱，然后从捆绑中得了自由。我告诉他，你不会因为吸烟下地狱，但是你闻起来真的像去过那里。那个真理让他得自由，现在他不再吸烟了，真理破除了他生命中的上瘾。如此多的人会说，如果你没有这样做，你会下地狱，你会失去你的救恩。他们将一切的事情都基于人的行为，那是因为像生命记第28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经文。但是我们需要根据新约的原则来解释旧约的经文。现在通过耶稣，我们已经从律法的咒诅下被赎出来。你和我通过耶稣从生命记第28章第15节到第68节的咒诅下被救赎出来。你有时间可以读一下那些咒诅，那描述了大多数人的生活，疾病、病痛在列表里。这些事情不是祝福，他们是咒诅。人们活在这些事情之下，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咒诅的一部分。当他们实际上已经从咒诅里救赎出来，那些在基督里的人的生活不必有这些咒诅。通过新约的眼光去读生命记 第二十八章的方式是说，所有这些祝福现在在基督耶稣里是我的，因为耶稣遵守、遵行和完成了一些诫命，因为他完成了，因为我对他有信心，所以这些祝福都会在我身上，所以写在那里的咒诅现在都变成了祝福。作为咒诅写在这儿，都不是对我写的，我没有在咒诅之下，所以我领受相反的。当我和杰米以婚姻形式刚开始进入服事的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很小很糟糕的地方。我们曾经住在一个没有任何绝热的房子，当在冬天我们将房子暖和起来，冷气就很快的进来，墙壁都是湿的，水会从墙上流下来，特别是在橱柜里面没有太阳光，所以我们柜子里面有霉菌。你知道霉菌也是咒诅之一吗？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这都是追赶你，直到你灭亡。霉菌是一个咒诅，所以我和杰米打开我们的柜子，读生命记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二节，我们说，霉菌你是一个咒诅。接着我们转到加太来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宣告耶稣已经将我们从所有咒诅里赎了出来，所以霉菌从我们的墙上离开，我们命令霉菌离开。在我们还没有喷一下它或者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霉菌就离开了。我们咒诅了咒诅，你可能会说，哦，我不相信那一点，那么它对你没有用。你不相信祝福的能力，你不相信加太来书第三章第十三节所说的，耶稣已经将你从咒诅中救赎出来。我和杰米相信神的话语，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对霉菌说话，它就离开了。你已经从生命记第二十八章第十五节到第六十八节所列出来的所有这些咒诅当中救赎出来，你应该去读它们。你可以咒诅那些咒诅，所有这些祝福现在通过你在基督里的信心都是对你说的。你得到祝福不是因为你一切事情都做得对，而是因为耶稣做对了一切。